开始啊。对，这个第九章的笔记在全部了，全部就从前面到第十七节啊，都在这个教会的这个 share drive 里面啊。你这样可以帮忙一下哈，你就帮我就是分享给大家哈，如果他们需要看笔记的话啊。好，我们就看这个荧幕啊。今天我们复习上个星期我们在教会现场聚会的时候，我们看的这两节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念啊。第八到第九节，他说：“以法莲曾做我神所望的，这一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上次我们在教会之后，我们有提到这个意思是什么，叫守望者啊。从旧约里头先知常被上帝设立做这个看守城门的人啊。守望者就是他要为大家警醒，就是要知道，提前知道啊，也要警告百姓任何的危险的靠近啊。所以他是比喻好像一个牧者一样啊，他先知必须来看管警醒这个信徒的救恩啊。如果有谁松懈啦或是懒惰啦不聚会啦或是世俗啦，先知会先知道因为上帝会让他知道，他就会提醒当然提醒方法很多了也不是每次都是一样不是都是责备啊或是怎么样当然这个形式是看那个人地方的情况不过守望的功能是一定有的他不应该是后知后觉的就是整个船都沉了他才知道的那个这样这个先知被设立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共有的职分，但是在当时北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北国也有很多其他的先知除了我们知道的先知圣经说的以利亚以利沙还有阿摩斯约拿这些何西亚也是啦那只有这些圣经里面记载就是少数忠心的这个诚实的这个先知以外其实北国的先知都比南国还多因为他们的先知很多是巴利的先知偶像的先知有的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就假先知啦总之在这个迷信泛滥的一个地方其实这种工作就很多了就是我意思说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它是什么神明都拜的连这个国家这地区的宗教活动就很兴盛因为大家什么都信嘛谁都是神谁都是先知谁都是仆人那个生意好做了今天圣诞节就卖这个圣诞的装饰明天犹太人这个众光街就卖中犹太人的装饰总之大家都可以做生意但如果一个地方他的信仰纯正基本上这个生意就不好做了因为你做别的没人会理会你所以有时我们可能很期盼看见的一种迹象就是宗教性很活跃的一种现象很热闹大家都上教堂好像欧洲中世纪的那种情况 其实还是反映出当时迷信兴盛的现象，而不是说当时的教会很复兴啊。教会很复兴呢，反而这种庆典啊，这种热闹的现象反而不多啊，而是家家户户啊都很，我们说很纯正的去做该做的事啊，而不是很多这些热闹的事情啊。在北国呢就很热闹啊，如果你用今天的这个标准来看，它更像美国它更像一些加拿大啊这种地方啊，就是政治人物天天讲神啊，就口口声声都是啊神与我们同在啊，啊神会祝福我们美国啊，就是总之总是这边这样讲那边这样做啊，没问题的啊，这就是坏的现象啊。OK， 我宁可你不讲，反正你也不信也不认真啊。什么什么拜登呢，说什么去白宫的时候还说是神的祝福啊，什么哇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算了啦，你在这滩污水你就不要讲这个事情了。但大家接受也喜欢，为什么？因为基本上这个地方已经不讲求这个真理的事情了。就是希望啊，人是希望看见人喜欢的东西。当时北国就有很多这种现象，也常听见这边有神迹，那边有神迹啊，那一有神迹就有神庙啊，就热闹起来啊，人就各处都去膜拜啊什么的。所以看来哈，很属灵啊。上帝却说哎，不是啊，你们的先知哦，不是守望者，你们的先知是网罗，是捕鸟人的网罗。就是说他们的先知没有那个功能啊，就是没有造就百姓救恩的功能，但是他们的先知却成为了百姓得救恩的网罗啊。网罗就是把你抓起来的意思啦，网罗就是拦阻你的意思啊。就是百姓要去寻求神，要走救恩的道路，反而是这些先知呢让人跌倒，把人囚困起来，最后让好像那些猎物这样啊被困在网络，最后就灭亡了。 OK， 所以上帝说你们的先知没有这个功能啊，没有守望的功能。好了，这是第一节啊。你还一说到这他神的家啊，他这个说他没有说耶和华了啊，是因为耶和华的殿在犹大了，也不在北国嘛。但北国说上帝有很多家啊，给上帝盖了很多殿啊，所以上帝就说你说的那个教会啊，就神的家，你说的那个神的家其实是怀怨恨的。这翻译应该是这样说啊，就是本来上帝的家应该是充满喜乐的，因为是神的家嘛，啊，充满着恩典啊，充满着欢乐的声音啊，因为人来到神面前与神和好啊。但是他说你的神的家是充满着抱怨的啊，或是说充满着这些败坏跟跌倒的事情，所以不是嘛，对不对？他不就是。牌子看来是对的，但是内容是不对的。那也可以用为今天呢、啊，就今天教会这个名啊是普遍用的啊。我们这次回马来西亚，我父母住的那个城啊，其实我父母住那个城市呢，主要是马来人的城市啊，它不是华人的城市，华人城市是以前我小时候住的那个城市啊。那城市就是主要是华人啊，大量的居住在那里。因为我父母后来搬出去了，就搬到另外一个城比较小的地方， 哎，那个城呢，主要是马来人，就是回教徒比较多的地方。哎，嗯，但华人也会有啊，不会说完全没有，但就是它不是占大多数，所以这个地方回教堂会多，但教会很少的啊，就是华人的，因为你们知道在马来西亚，马来人是不可以，就是哇不可以，是宪法了啊。所以啊，什么宗教自由啊，都是讲好听啊。就是马来西亚的法律呢，就是禁止啊、任何的马来人啊、去做基督徒，去信耶稣的啊，这是法律啊。如果你要就是如果是你生在马来人的家，你生出来就是回教徒，你不需要去信不信啊，你本来就是了。OK， 这是法律。如果你要去做基督徒，你就必须到法庭去宣誓啊，你要放弃你的一切权利，放弃你跟家人的这种关系什么啊，你就自由了。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很危险啊，就是可能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啊，失踪啊等等啊。然后我们没有这样的朋友了啊，就是只是听人家说啊，有的人就逃到外国去了，因为啊可能会被啊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家人会害他们啊，因为是羞辱的事嘛，你家里有一个人做了基督徒啊，就很羞啊。这个是，当然不是说我们那边每一个回教徒都那么认真哈 啊其实大家还是为了生活了，但是一些比较极端的分子啊，就是想搞政治的，他就会拿这个课题了。好 ，anyway， 总之呢，他不是像大家啊，就是如果你们不是马来西亚人，你们不会太习惯了，你们就觉得哦，宗教自由嘛，啊，就啊你传福音嘛，传福音他就可以信嘛，啊，就啊只要啊愿意相信就做基督徒。在我们那个地方呢，这个基督教只是华人可以信，所以是从佛教啊、民间信仰啊做基督徒可以。OK， 印度人呢也可以啊，因为我们有三大民族啊，但是印度人他们有很强烈的印度教背景啊，好像你们知道巴基斯坦跟印度永远不会和平啊，就是宗教课题啊，所以印度人做基督徒也相对的困难的，那马来人就是最难的。但反而马来人是在我们国家是最多的。 OK， 好了，简单来说了，我们那城呢就教会很少啊，因为华人不多。因为我们这次回去我就蛮惊讶，就走一下，我妈说哦，这里有一间教会，看一下，诶，是哦，他们不是自己盖的，但是他们会租一个店铺的楼上啊什么，他们就会写啊什么基督教会啊什么，诶，那边又一家，这边又一家，哎，好像很兴盛啊！以前我们转也没有的啊，就我父母的教会还要走一段时间啊，就是大概20分钟啊、才有的、啊。现在呢，左边也有，右边也有，啊、开车一出来啊，前面的店铺里头就有一家了，是吧？然后我就问他们嘛，这是谁的啊？他们讲一些名字我认识的啊，就是以前，其实就是我就跟大家说，我爸就是退休了啊，但其实我爸的教会都不知道出了30-40个牧师啊，所以一问起来啊，都有渊源呐 啊，这个就是以前呢、啊、我们的主日学学生呐 啊，这个以前是少年团跟我们一起打羽球的 啊，这个现在做了什么什么会政啊啊，以前就是。在教会追女孩子的那个，就这种人呢、啊，就问来问去都知道，因为都曾经在我爸爸的教会里面。然后就说啊、哦，这是谁谁谁？我说啊，怎么可能他来做啊？啊，哎，什么教会啊？没有的，独立教会都是自己开的。啊，人有的是吵架，吵了又分。那你明白吗？就其实。招牌不会挂出来说哦，我们是分裂的，不会这样讲的嘛啊，他是挂一个很好的名哦，我们是神的家啊、哦，我们是天的门这样的嘛。但你只要你问一下，其实都有很多就是不是很 很高兴的事情啊，这很多都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造成的。哎，好像就把教会扩大了啊，就是到处就让人看见了。但是这个不是好现象啊，这个不是。有时候我们自我安慰就是说这个啊，能够让主的福音广传，然后是好心啊。我们传福音不是因为吵架啊，我们不要因为吵架了啊，一家分两家了，人家告诉大家说我们复兴了啊，不要这样讲 ，OK？ 为什么要一家分两家才叫复兴？我们如果吵架，就是我们违背了诫命，我们其实严格上是不没资格啊 ，OK？ 没资格再去跟人家说我们信的上帝。啊，是我们的上帝，上帝当然是上帝，但是不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没有守诫命，我们为了人的脾气，为了各样的原因，我们不和嘛，啊，我们骄傲什么什么，所以不要说哦，这样子我们就传了福音了，我们扩大了，没这回事啊，因为很多的后遗症呢，是跟着来的 ，OK， 你可能分了啊，两间、三间、四间。人开始多了，啊，你觉得哇，这个反正是好事，你等着看，你的教会二十年不会成长的，因为这个罪是跟着他的，就是这个不和的罪啊，啊，就是人与人之间啊，那虽然说我们彼此不相来往，我各做各的，你做你的啊，但是就是一个曾经在这件事情上不荣耀神的罪呢，会一直跟着你的，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代价在背后。所以有时候就是像这里说的啊，就是神的家为什么要成为许多伤痕啊、抱怨啊、人与人之间的历史啊，怎么来的？哦，不要讲，不要讲啊，是什么什么？为什么有这种东西呢？啊，其实这不是好现象啊，我的意思啊，我们应该追求的啊是一个相爱合一。当然，的确人不会完美啊。OK， 也就是因为人不会完美，所以上帝才那么强调人要相爱嘛。人如果真的到一个地步，一些就是违背神的事情发生了，其实是上帝会有行动的嘛，因为他是神的家，上帝不需要我们代替他去执行什么样的刑罚，是因为上帝一直都在。做一个一家的家长嘛，他一直都在那里做老师，做校长。我们呢，同学之间就没有人有资格说哦，我来惩罚你，因为校长不在。校长说我在，这开除学生是我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所以这些都是哇坏现象啊。所以其实，在东南亚。在亚洲啊，可能你会发现很兴盛，大家都是教会啊，到处有开，几十年罢了啊，就是已经很普遍了。但实际上这些不是好现象来的 ，OK， 就表示说信徒的灵性是很浅的，他能够分一次，他就可以一直在分出去啊，一直说，如果一个教会是因为吵架出来的，他就没有什么。合理的原因可以不再吵架，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问说，为什么你以前可以吵，我现在不可以吵啊？你以前可以因为吵架分开，为什么我现在不可以吵架分开？他就一直都可以因为某一个原因那个啊，就一直这样子走下去，所以它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OK， 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当时你对比南国跟北国啊，南国就枯燥很多，因为它一直很单一的，一个耶路撒冷，一个大祭司，几个家族啊，轮流在圣殿侍奉，一直一样的 ，OK， 没有精彩的啊，没有像北国这样那么多庆典啊，那么多分店啊，分行没有 ，OK， 但反而上帝看重南国的。虽然南国的人也不敬虔了啊，但是上帝说这个模式反而是对的啊，这个人为的复兴，充满着很多隐藏的罪孽在下面啊，所以他说他的家里 就神家本来这应该是上帝的家了，变成是他们拜拜的啊，这个神庙啊，啊，他说哪里是神的家？因为他充满着怨恨。好了，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是一个刑罚，因为后面一节说，他说其实是以法莲的罪啊，就是说不是他们被人害，他们很无辜啊，遇到一个不好的先知把他们害惨啊，一个教会啊遇到一个坏的牧师哈、啊、把他们害了。是你说他们的这个败坏不是无辜的，是因为啊、上帝说他们深深的败坏，就是他们已经坏到极处了啊，就是用一个比喻啊，他说比就是好像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啊，基比亚是40年代一个最黑暗的一个记载的故事啊。就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就是你们要去读的话，你们读这个四世纪的最后一段啊，就提到这件事，可以说是一个最悲惨最黑暗的一件事情啊。连他那时候你们以法莲没有进步啊，就从这个基比亚就是四世一直到以法莲是列王啊的年代啊，1000多年过去，可能也没有1000多，可能差不多了啊，1000年了。上帝说一样，你以为你进步了吗？没有，你们的败坏就像基比亚。虽然现在他们是表面上是很热闹的啊，比40年代好得多了。40年代就可能也没有什么人去敬拜啊，他们现在是表面上是好，但上帝说没有变。人是败坏的，所以是因为人的败坏，人喜欢犯罪，所以上帝就让这些假先知捕鸟的人到他们的当中啊，这样其实这是一个刑罚啊，假先知成为了上帝刑罚教会的事情啊，刑罚北国的事情啊，以致他们最后会跌倒，因为被骗嘛啊。他们就跟随了他们这些就是随心所欲的事情，就跌倒了，人跌倒了被掳了，明白过来了就是说哦，原来是我们不好但是已经太迟了，因为他已经被带到外面去了，就不能够再回来了当他们真的想要好好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能够敬拜神了，因为在外邦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耶路撒冷，之前他们是可以到耶路撒冷敬拜，他们却不愿意OK， 所以那时圣经说他们就要想，就是要发觉到原来上帝呢纪念了他们的罪啊。本来我们都说上帝纪念我们，就是看顾我们啊，想起我们啊，但这里是说上帝没有忘记你，不是没有忘记你的需要，是没有忘记你的罪。你以为上帝忘记了，你以为啊他已经认同了，因为做了很多年没有反应嘛他应该是接受了，简直说没有的。那是你会知道上帝原来他从来都没有忘记，因为那个刑罚让你看到原来他记得他在追讨，好吗？所以话说回来啊，就是我们应该，当然我们不在同一个情况了啊，有一点类似的是这个整个社会的变化啊，其实的确也没有太过进步啊。如果上帝真的要说今天的欧洲人啊，像基比亚，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在街上游行的那副样子啊，你们去看那些。工会的人也好啊，那些同性恋的也好，你看这些人的表态啊，真的是像40年代啊，就是我要的我就是要，我不管我就是对啊，因为这是我的人权，这是我作为人的一个权利。OK， 你说圣经啊，他说我不管圣经，就是好像当事人说我们不理会上帝，因为我嘛，我就是要我要的，这种说话 最强烈的是在欧洲，在美国，在北美，对不对？反正中国有一点了啊，当然中国还是拿白纸而已啊，那也字也不写了哈、啊，也不多了啊。然后当然就要算了算了啊，领导怎么讲就做就算。啊、这还有一点观念了、啊，就觉得啊，做人不可以这么随心所欲啊，啊，老天爷看不上。但你想，很基督教的地方啊，就刚好反映出一个很非基督教的一种性情。也是很纳闷啊，是不是？就是在一个最多教堂的城市里面呢，连其实是最人的欲望最旺的地方，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苏黎世啊是一个例子啊，我听家人说，我们的教堂，我们聚会那个地方，啊、几百米以外又都已经有一间了，不止一间了，有几间了。啊，那么多教堂的一个城市，但却人却是那么反映出啊那么非基督教的性情，就是那么强烈的啊、随心所欲，就是人性的东西呢。反而你说啊、无神论的地方啊啊，你说你去怪什么印度啊、中国啦、啊、什么阿富汗呐 啊，你说这种都是落后。啊，是啊，是啊，是很落后啊，但最少人家没有那么反神啊的那种性情，不怪吗？这是危险的现象啊，所以当然我们可以警醒自己啊，不是啊，天天要搞懂啊，圣经讲什么啊，这个真理有多重要，对这些不可以妥协。你自己啊，你是一个。就是你是想知道真理，还是你是爱真理的人？你是喜爱活出真理的人？如果光想知道不想去活出，我想这个应该没有太多益处了哈。就像北国人一样，最终还是上帝使他们与真理没有关系了。所以不要只是停留在知道，或是说只是停留在去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准的，什么是正确的，也就以此为满足，好吗？啊，好啊，不多讲啊，对，的确讲了一大堆啊。不过我们继续啊，我们就看今天接下来要看的啊，第10节啊，我们读啊，他说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好，比较长啊，你看他们说啊，我们很热闹，什么什么什么。上帝说我要惩罚你们，他们会抱怨上帝啊，说上帝你责备我们啊，我们不是你一手救出来的吗？啊，好像小孩一样啊，如果你骂他说啊，你这个怎么那么笨啊，读书怎么读不好啊，然后就反过来说我不是你生的吗？如果我笨，你不是更笨吗？啊，你生我的嘛，对吧？有时人会把这个责任推出去啊，就是说，上帝啊，你从头到尾都管我们呐、啊，你把我们管得那么失败，是不是你有问题啊？上帝说，哦，我啊，上帝就说他的历史啊，上帝说你要问了，我耶和华怎么样看上你们啊？OK， 就是说出那个原始啊 ，OK， 啊，上帝是说从开始的时候你们就不是的啦，你们就不像样了，啊，你们不是上帝从万民中千挑万选啊，选上最好的人 ，OK， 上帝说不是的，从一开头，上帝就是白白的选上你们，你们没有任何的。缘故的情况之下 上帝就爱上你们。 OK， 所以当以色列人要把这个责任说是不是耶和华你的错啊，你自己就是选了那么失败的民族啊，或是你造了那么败坏的人，所以我们才会犯罪嘛，对不对？你的创造有缺点嘛？以色列人说不是，完全是我这一方完全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但你们呢却是完全的背叛，就是你们的败坏是没有必要的，但你们却选择做一个就是不需要败坏的情况之下呢去做败坏的事情，所以他们是自愿的把自己卖给偶像的，把自己归给偶像的，没有人逼他们的啊，因为北国南国上帝都让他们啊就是可以被保护起来。OK， 外邦人上帝把他们都赶出去，所以让他们其实没有必要啊，就是有什么误解说哦，以为误解了，以为耶和华是一只牛啊，原来不是，拜了半天哦，原来对不起，搞错了，没有这种错误的。OK， 他们会把金牛犊当成是耶和华呢，是他们自愿这样做的，他们很知道耶和华不是金牛犊，但是他们自愿。把自己就是归在了一个偶像的下面 OK， 连他们去投靠亚述啊埃及啊也是没有必要的，对吧？因为耶和华也应许过他们，也有许多的神迹让他们看见耶和华住在耶路撒冷，所以是他们喜爱外邦的生活，因为外邦人比较吸引啊，就觉得这个做以色列人是很 boring 的，很单一的嘛。他们的穿着、生活的方式啊，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大家都一样的 ，OK， 很单一的。但他们只要一到外国去，一到埃及去，一到亚述去，他们就眼花缭乱，因为各样的啊色彩啊在他们的眼前。就是上帝禁止的东西呢在那边都看得到，而且是很普遍，人就挑起了他们对这些事情的向往，就可能常我们也会这样啊，我们就会认为我们不快乐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太过属灵了，就是其实不是啊，但是有时你如果去，我是希望能不要了啊，但是如果你们然后回国啦，什么这个那个的啊，这些什么同学会啦，啊，或者什么旧的什么同事啊，请吃饭啊，什么什么，可能你又开始就是脱离啊一个，一向来你是到教会去的哈、啊，跟弟兄姐妹一起生活的，你突然间换了一个圈子啊，一个比较世俗的圈子，你就开始好像看见一些很平常你在教会中不常有的啊一些现象。而且这话题呢以前在教会没人讲的，在这个这一边是很普遍的啊，就让大家都不当一件事来谈论的东西啊。哎，你的心如果站得不稳，你就会被吸引，然后你被吸引的时候呢，你就会一直觉得原来你一直不高兴不快乐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教会太久了啊，或是因为你信耶稣，所以原来你那么闷的，你看人家多快乐啊，你看人家多幸福啊，你看世界的人多么快乐啊，他们多么有色彩啊，一定就是上帝啦 啊上帝把我们搞得那么沉闷，你的沉闷啊，你知道你不快乐的原因是你的罪啊，不是因为上帝，不是因为基督教，是你的罪，世界的人快乐，世界人没有快乐，他们是在死亡的边缘嘻嘻笑笑的啊，那些快乐如果真的是快乐，他们还打仗吗？他们还争吵吗？没有的 ，OK。所以上帝说你们这些百姓啊，现在把结果归到耶和华那里，说是上帝的错啊。上帝说不是啊，他就解释了。上帝说我这一边我是白白的啊，就是恩典了、啊，纯恩典啊来对待你们的。他说当初他说我遇见你们的时候，你们好像 葡萄，就是好像人啊在葡萄在旷野遇见葡萄，这很怪啊，这是一个比喻来的，就是好像一个走远路的人啊，他在旷野中走很长的路程可能又干渴又饥饿，在这种情况呢，他遇见了一棵葡萄树。当然这个很不正常，因为旷野怎么会有葡萄树，好，真的给他遇见了，连这个葡萄树呢也结了葡萄，你说这个时候会有葡萄，有哦，有葡萄， OK， 连那葡萄特别香甜，那时那个感觉是什么，不是特别快乐吗，对吧，因为你不是平常品尝了意大利的、西班牙的、法国的再吃一下瑞士的啊，瑞士的最好吃，你不是啊，你是几天干渴炎热，你竟然看到一棵葡萄树长满葡萄，而且葡萄不是酸的，是香甜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啊？那感觉就是特别喜爱。哎，那上帝用这个感觉来说他自己啊，那可能你会误解，你说哦，以色列人特别香甜哦，神看上他。不是，上帝是说把这个感觉，他不是说以色列人真的是那么甜美啊，因为你看圣经，以色列人是什么，以色列人是奴隶啊，是在埃及连法老都不想管的就想杀害的一群人啊，或是当时埃及人看他们是野人啊，就是人不像人这样啊，总是没文化，因为他们是养动物的，埃及人对养动物是很鄙视的，所以把他们放到远远去啊，就是有一个味道啊，放远远去，不可能这些人来吧啊，杀就杀吧啊，总之把他们杀了，我们埃及人也看不见了，因为他们在开罗啊，他们住在首都，以色列人是住在这个沼泽的地方啊，就是靠那个就是养动物的地方 ，OK， 好，所以。他们不是本身不是什么高贵的啊，什么诸葛亮啊，不是啊，不是什么大人才啊，从山洞里面请出来没有？但是上帝说，我遇见你们的时候，我对你们的感觉就好像人在旷野的时候，在干渴的时候看见葡萄那样的感觉。所以其实这句话要解释正确，因为你从后面看呢，其实上帝并不是在说他们很特别吸引了上帝所以上帝就选他们，而是上帝说我就是这样白白的，你们没有什么原因啊，我就这样白白的喜欢了你们啊。你另外一比也是一样，无花果上啊，就是无花果树上啊，在春季的时候的那个果子，当然是春，应该我们大概知道无花果有两次啊，一前面是春，一个是秋啊，那秋通常是我们现在欧洲的地方啊，是秋季的时候我们主要收割是秋季啊，但在中东啊他们是两个的啊，它春跟秋啊，春可能是一个之前留下来的啊，它时间久了过了一个冬天啊，到了春天呢，这个果子特别甜，是因为它比较它冷过啊，所以它很那个水分呢少了，还很甜啊。秋季可能是水分比较多的了啊，不过我也不是专家了。总之在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那一带的水果的这个节期啊，跟我们在欧洲习惯的不大一样啊。OK， 好，不多说啊。所以回来这里呢，上帝就说，人喜欢找这个秋天呢，春天喜欢找那个无花果树，因为特别好吃。他说这种的喜欢，就是当时我看到你们的喜欢，可以吗？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上帝并非在强调百姓有多么吸引他，或是多么配得被神所爱。上帝只是在说他对他们一个主动的爱，只是以色列人呢竟然没有回报，他们主动的离开神。如果上帝没有主动爱他们，他们可以选择说啊，最后我们离开神啊， 当然也不应该啊，但是或许你说反正你也不是你也不是很主动的啊，自愿的爱我啊，我今天也不愿意，但是上帝说我是完全啊白白的啊恩待你们，但你们一点都没有回应啊，你们是完全白白的离开我啊，去拜偶像，没有对你不好的时候你去敬拜了一个假神啊。所以当他们用那么大的叛逆跟藐视来对待上帝恩典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一个为什么上帝说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就是这样外邦人可能行为上可能比以法莲还要坏，但上帝没有这样讲他们，但以法莲不应该这样子嘛，因为上帝曾经这样子的对待他们，可以吗？我们看下一句话啊，他说他们来到这个巴利比尔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就是说他们应该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上帝说，奇怪，你们没有来找我啊，我那么爱你们，你们却去找另外一个，就是巴利比尔。巴利比尔就你可以说是一个统称就是偶像假神的一个统称他说你去那个假神的那边做什么？他说去那边献祭他说他们在那里做可羞耻的事情所以他有点比喻好像婚姻这样就是好像一个人他爱上了他的就是他要结婚的对象 OK 虽然呢这个对方又穷又什么但是呢他就是喜欢他要去迎娶这个妻子了，但是这个妻子呢却主动去跟了另外一个就是不正当的人或是一个骗子就去就是去违背了他跟这个主动爱他的人的这个约定你听起来就很愤怒你说怎么会有这样愚蠢的人上帝说是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我主动的爱他，把他带到了迦南地，给他最好的，人看他们做什么，他们呢却没有来找我，他们去找偶像去了，去跟随外邦人去了以他们结盟跟随他们的生活，这个有点他是比喻了好像以他们行淫一样，就是以他们有了关系但却离弃了上帝 OK 他中文有一个字他说他们来到巴利比尔，他说专拜那可羞耻的，一般上我们是没有看到这个字的这个专呢这个专你去查一下，其实它不是说 special， 如果我们中文说专，你说是专业的是吗？专业敬拜不是，这个专不是专业敬拜的意思它英文呢是说separate 有点奇怪它可以说是他们特别把自己弄好好，预备好好，分别好好。今天我要有一个特别的事情要做早上起来就预备自己做什么，去拜偶像很纳闷就是他们把自己从生活当中分别出来呢，其实不是去敬拜耶和华虽然说你们这么专注的去预备去向往一件事情呢，竟然是去跟巴利行可羞耻的事，不是来到耶和华的面前这是指出他们对上帝恩典这种麻木不仁的这种心态OK 他们为了就是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来刺激自己的那种想法抛弃一切羞耻的感觉就是让他的欲望就是充满他引导他所以他们 做的是可羞耻的事啊，但是他们却感觉不出来，觉得好像很应该，因为一句话嘛，这是人权，就好像今天的人这样啊，他们提倡的东西有时是很羞耻的啊，他们要这种合法性啊，什么啊，要吸大麻，要合法啊。我说你说这跟人权有什么关系啊？也是啊，人家又说什么要安乐死也要合法啊，什么我都要合法啊，因为这个是什么人权啊？好像人权呢，就什么都不需要觉得羞耻，因为这是人权嘛。嗯，所以一个败坏的人哈啊，当人要开始背叛上帝的时候。人就开始以自己做神就可以了啊，你以自己为一切的中心，一切满足的对象是自己，你就很自在的啊，也是很理所当然的啊，去背叛上帝。OK， 所以上帝说，你看啊，我白白的爱你们，你们却回应我啊，就是用可憎恶的事啊，就是他们去敬拜了偶像。与他们结合，对，上帝说你们的结果最终要跟你们所爱的，你们真正爱的其实不是上帝啊，是这些虚假的偶像啊，所以你们的结果要跟这些偶像一样，就是要归于无有，要被毁灭。 OK， 所以回头来说，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是最优秀的人所以他们被神选上，完全不是。那这个说以色列人的 IQ 很高，这是以色列人讲的，当然是以色列人讲，说以色列人特别啊，这个民族特别优秀啊，文化特别好啊，这个是，就好像我们说啊，我们是龙的传人，这肯定是华人自己讲的啊。你能问外国人，他说你 Chinese 是龙的传人，他说 What？ 你是 animal， 什么叫龙的传人啊？然后对他们来讲没有概念了，是吧？所以说以色列是怎么样啊？读圣经吧，老兄啊！这个美国的这些福音派的人啊，有时就是这样啊，他们看报纸是多过看圣经了，所以就变成有一些的话啊，他们就会认为是理所当然，但其实没有啊。你看圣经，上帝说。以色列人不是什么的， okay， 当时最优秀的人是埃及人，是巴比伦人，他们的文化比以色列高得多了，早得多了，是什么摩西的什么律法书，人家哈摩拉比的比你还早，你才不是那个唯一第一个有法律的社会，人家早就有了，没有的，就是一群的奴隶，不配的啊！那我以前我们起义经文你们读过的啊，就是在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上帝说他是在田野走过的时候，看见一个婴孩给就生了出来，给人家丢在田里，几代都没捡，就丢在就是他生他的母亲把他丢出去，就是不要他了。连上帝说我把他捡起来，把他的脐带剪掉，给他穿衣服，把他洗干净。你知道上帝在讲谁吗？他在讲以色列人啊，他们不是公主，不是王子。好了，当然我也可以说他在讲我们啊。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啊，不管你是什么博士不博士的，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那个生你的母亲把你丢在田野让动物吃的小孩，就是我们跟外面的不信的人，我们没有特点的。上帝拣选你，真的就是他自己主动爱我们的。我们没有比别人更好。我们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东西的，但是上帝就主动看上了我们，把我们包裹起来，洗干净，给我们穿上美衣。OK， 但是回头看啊，我们是不是真诚的去回应了神啊？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 我们的选择就反映出我们喜爱的反正是世界的事情，那些叫做可羞耻的事情。但愿我们可以反省了啊，真的是这个世界那么美好吗？它真的是因为我们太过属灵了，所以我们不快乐吗？还是因为我们的罪常常使到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能够享受这个充满着喜乐的神给我们的恩惠，而不是因为我们太属灵了，我们读圣经读太多，所以我们不快乐。所以以色列人就把这个责任呢归给神，是因为上帝太过沉闷了，外邦人比较有趣。上帝说不是，是你们的罪，是你们故意特别选择离开的，可以吗？好，看一下啊，好吧，这一节吧了啊，这比较短啊，他就十一节了，他说自以法连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啊。这前面就讲上帝看上他们嘛啊，给他们一些好的，他们却转转把自己分开，主动的离开神，去敬拜偶像了。结果呢，上帝说他们的荣耀就要如飞而去，荣耀哪里来啊？神给他们的嘛，是吧？就是好像一个妻子这样啊，那丈夫就会把他的财富啊，他的项链啊，每一都给他装饰上了。但是如果这个妻子去背叛他的丈夫，这个主人这个丈夫就会把这些好处就给收留下，就是给拿回来了，就不再给他了嘛，因为他不配了。所以以法莲就是北国曾经很丰富很有光彩他们开始富裕起来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像这是我们的东西啊，这是我们天生的东西，他们就去寻找地上的快乐了。你上次说好啊，你们如果认为你们这样子做啊，就是背叛，主动背叛耶和华是应该的话，那上帝说好啊，我就把你们本来应该的样子还给你们，就是把他们身上一切的尊荣都拿掉，还原他们只不过是奴仆，就是在埃及被埃及人欺压的奴仆而已。OK， 所以这里就是说耶和华要剥夺就是把他们这些得到的又重新拿去使到他们认识他们其实本来是何等卑微的。 OK， 这节就解释了这个上帝就是刑罚他们的一个过程他不是马上如果马上这里这节就不用讲因为他说以法莲我必灭绝你们就停了就可以，因为他就不用说什么鸟好像鸟这样飞了，有什么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这明显是说有一个步骤的上帝他要报复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就毁灭这个国家，他有一部分一部分的去做有的已经开始了，但是有的还没有，所以先知就跟他们说为的是让他们当中有信心的人能够悔改能够看见自己的罪能够悔改不就是避免就是全部都灭亡了。 OK， 所以当上帝显示他对以色列的怒气的时候，他有一些的记号。 OK， 这还是上帝的一个有怜悯恩慈的本性他可以马上发怒，因为他有绝对的权利他是白白的爱我们，我们叛逆他嘛，所以他是有绝对的权利可以追究的，但是他还是一步一步来所以先从轻微的，或者也不叫轻微了，但是就先从一个比较开头的 啊一个部分呢啊做起啊。所以他第一句话就是说生产，然后他就提到了怀胎，最后才提到了承孕啊。他大概意思是说，上帝要让一些事情就是在生产的时候，就开头的时候就消灭了，就是就毁坏了。有一些呢是开始有生产，但是呢他到怀胎的时候就停了，有的是到了怀胎但是到承孕的时候他就停了。那他不是在讲生孩子啊，可能也会这是一个比喻啊，就是有的事情就好像你在筹划的情况，上帝就打击你了。有的事情是你筹划成了，你在预备的过程当中上帝停止你。有的地方有的东西是你已经做了，但是最后你做不完啊，就是它有不同的啊步骤啊，其实都是最后都是刑罚了啊。但是上帝没有一律啊用一个方式对待全部的事情。当然又说回来啊，目的是让人可以回转啊，但是人会很侥幸嘛，对不对？你会发现哦，原来还可以继续啊，还继续你就再拖吧啊，你就等，你又不悔改。所以最终北国的这个例子啊证明给我们看，上帝刑罚以色列国呢是天公地道的，因为有足够的证明呢这些人是不会悔改的。因为上帝用很多方法，不是因为上帝不知道啊，而是上帝用很多的方法来证明以色列人的叛逆。他这样做他们也不行，他这样做他们也不行啊，总之证明了这些人是彻彻底底要叛逆要离开耶和华，没有误会在当中，没有误解的在当中的啊。我们不希望我们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啊啊，但如果你长期刚硬的话呢，你会越来越像这种人啊。意思说如果你一直跟自己讲说没问题没问题啊，你安慰自己说啊，上帝的这个警告不是跟我说的，那你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OK， 因为他们的刚硬也不是马上出来的啊，就是长时间当上帝给恩典的时候，他们转错的方向，一直转错的方向，所以他们的那个傲慢啊跟刚硬就越来越强烈。好吧啊，那你这节其实跟下一节是连在一起，所以必须一起看啊。下一节他就按太快了，对，他就说我们读一下了，他说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那这个才停啊，就跟前面那段经文就说，上帝说我白白的收你们，给你们最好的啊，你们觉得很闷呐，做耶和华子民特别闷，我们喜欢到世界，我们要离弃这个很闷的神 ，OK， 一点都不快乐啊，我们已经够长大了啊，好，上帝说好，你们要离弃我，而寻找快乐是吗？那上帝说我来给你们知道你们本来是怎么样的，那就一样一样拿掉嘛 ，OK， 刚才前面说。有的是在一开头就做不成了，有的做了一部分停下来，有的做了不能成功，就已经开工了但做不完工。这里这一节呢继续讲，他说有的呢生出来了啊，就是不是只是怀孕的过程了，他说这个生产怀胎承孕现在呢生出来养大了啊，你养大了你就得意了，你说你看我成了啊，因为我终于把这孩子养大了，所以上帝没有我的办法了啊！你看他已经长大了嘛。上帝说是啊，他养大了是吗？我让他丧子，意思说我让你的孩子虽然养大了，他仍然要让你仍然要失去他。当然可能是被杀，因为战争要临到啊。你生出来的儿子好像成功了哈，他没有在整个就出生的过程死亡啊，他成功，但是他却在战争中被杀害， 或是呢他被掳走，因为的确是要被掳走了啊，北国人啊，像要把他们就是分散到各个的外邦的当中嘛，所以上帝说，就算你没有，就是你避开了前面的咒诅啊，其实最后你还是一个都不留，我还是要把他们拿掉，不留给你们。人家说哇，神你很残忍，上帝说不是，你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们在埃及的时候，法老说只要是男婴就把他丢在河里嘛，你们忘记了吗？你们是没有后代的，你们只有女儿而已，女儿呢就要嫁给埃及人，也就是没有后代了，当然了，嫁进去也不可能留在你家，就嫁到埃及去，去做奴仆去啊，去服侍埃及人。儿子呢，儿子全部丢在河里。哦，你们现在有整百万人了啊，你觉得我们已经长大了，哦，我们的团结就是力量啊，因为我们人类啊，他说我还原一下给你，你忘记了吗？你们根本没有，当时是没有机会生存的。诶，当时他们就明白说，哦，原来那么长时间过来，不是他们给自己争取了在迦南地生存的权利，是因为上帝白白的爱他们。你们记得他们一进迦南，第一个敌人就是耶利哥。耶利哥就是对他们来说啊，就是巨人一样的，就是根本打不倒的。第一门就是第一个阻挡，就是耶利哥城了，对不对？意思说他们哪里可能住在这个地方？第一个挡住他们进去的那个城，已经是他们不可能胜过的。但是他们后来呢，却成为了整个迦南地的主人。是他们打下来的吗？当然不是啊。但人很健忘的，对不对？当人还是安逸下来的时候，生活稳定的时候，你就开始在设想怎么摆脱上帝了，怎么给自己找快乐。所以为什么在西方，在一个很有基督教背景的地方，那么有欲望啊，那么强调欲望，就是因为太舒服了嘛。上帝给这个欧洲啊，先听见福音，因为保罗嘛，啊，上帝让保罗先把福音带过来啊，带到欧洲这个地方，对不对？如果保罗当时往亚细亚走啊，他就把福音带回中国去了啊，他就往东方走了。但上帝说不往前走，就把他送过这个海啊，他就到了帖撒罗尼迦，他就把福音带过去了。所以上帝先让这个地方，欧洲地方听见福音，让他们脱离就是世界脱离罪恶啊，让他们享受就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白白的恩典嘛。当时世界的中心不是在就是不是西方了 西方那法国那时是高卢人呢，就野人来的，根本没人要的。世界的中心在巴比伦，在中东，那是文化高峰的地方，在中国啊，在印度。但是偏偏上帝没有把福音带过去嘛，他把他带到欧洲去。但是现在反而是白人呢，他们有了这个优势，那他们因为这个信仰，生活稳定了。也有知识，有聪明，也发展了他们的社会，发展了他们的科技。你反过来了，他们觉得说，为什么我们需要上帝？对不对？所以这些教堂不是他们盖的，是他们祖先盖的。但这些教堂现在成为社交场所，成为一些舞厅的地方，庆典的地方。这个灾祸要临到，因为上帝说，如果你认为你是理所当然的，那我就还原一下嘛，让你们知道自己其实只不过是不应该生存的， 当亚当犯罪之后，洪水就应该淹遍全地的，只是上帝让挪亚一家生存下来而已，好吗？所以以色列人最后他们的骄傲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这个被掳就把他们能够成功养活的孩子呢都带出去了，不再回来了所以这个国家就灭绝了。等上帝就说，你选择离开上帝，离开生命，其实就是选择灾祸了。开头他们不觉得灾祸就灾祸吧，反正我们有力量，现在他们明白了，当他们离开上帝就是选择咒诅跟死亡。 OK， 所以这个我希望如果世界的人这样子想，基督徒不要这样想基督徒应该醒过来，我们不要常说上帝不喜欢但是好像我们都很顺利嘛不喜欢他会慢慢，这老人家会慢慢习惯的好像你的妈妈你的爷爷他可能有一些要求你总是不做，时间久了他也算了，他适应你了嘛，他就不要求了，那你觉得你赢了。上帝不是你的爷爷，不是老人家，不是有一些怪癖的人 OK，他永远不会适应我们的罪的，他可以宽容，但是他不会适应。有一天他圣经说他要按着他的公义审判的时候，那时我们都得承认上帝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的罪，他只有赦免，他就不追究，但是他不会因为时间久了他就忘了，他不会忘记的。所以离开神走向世界，其实就是让自己跟生命跟福分的源头完全隔绝，完全切断。世界已经堕落后就不再有好处了，好吗？好了，我时间过了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些警戒的话得到提醒，但我们也应该多思想我们为什么会做基督徒，为什么不是别人难道是我们在众人当中上帝特别看我们很优秀就救了我们吗如果你说不是的话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回应这样的爱你说我常去教会我有侍奉 OK， 你认为这个就够了吗？就相称了吗？如果是这样子做就叫相称的话呢，可能上帝不是真的很爱我们了，因为我们这样做其实不是很爱上帝嘛，是方便的，对不对？因为就是反正这些都是生活习惯，这些也是你自己想做的事嘛。上帝要我们完全的爱他，因为他先完全的爱我们，好吗？好了，我不多讲我们就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在农历的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能够读这段的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你为什么要拯救我们我们人本来的处境是何等的卑微，在亚当之后我们就已经失去了生命，但是基于你那主动的爱跟恩惠，你把我们收留起来你甚至把我们所不配有的生命福分来充满我们，主啊，你赦免我们许多时候忘恩的罪，我们走在自己的欲望的里头，我们顺从了这个世界的道路，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件事上你用你的恩惠来对待我们，也赦免我们的冒犯再次提醒我们，你既然用白白的一个恩惠跟慈爱来对待我们，你同样也要求我们能够完全的来归顺你也相信一切的福分在你里面如果我们感受不到你所应许的那种满足跟快乐实是因为我们的罪 不是因为你向我们隐瞒或是扣留了什么，就让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在你的恩惠当中得到满足，预备我们的心，那在下午的时候可以真诚的来回应你，也用一个最大的喜乐来向你表达我们对你的感谢跟赞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